敬拜你，在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主啊，现在歌里所唱的，你是我们的牧者，你并不是我们缺乏，你带我们到青草地、溪水边，享受你同在的安息。即使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主啊，你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主啊，你今天也借着我们今天这样的敬拜，也借着你的仆人的口来将你的话语来赐给我们，说我们真的这个你的这些话语就像你的杖、你的竿一样，来成为我们引导我们前进的路，引导我们向前进走正确方向的这样一个引导，也成为我们的安慰，甚至成为我们的管教，是吧？来，今天特别祝福这个做你出口的丈夫大弟兄，当他所讲的恩言，是吧？都能够，这个歌里所唱的，成为你的杖，你的竿。感谢，主，我们也从你来今天，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你面前，都卸下他们过去一周所有的劳苦愁烦，也愿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每一个人，在你得罪神的那个地方，在我们愿意回来的时候，都愿你的宝血来遮盖，使我们卸下我们的罪的重担，能够来享受在你的安息里边，也被你的话语所更新我们的生命，是吧？感谢你，是吧？也愿你的爱在我们中间所流动，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聚会里边，能够来学习来彼此的相爱，能够来借着我们彼此相爱来彰显你是天上的爱。我们在这里特别为了那些没有信主的或者不知道的朋友来祷告，是吧？或许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原因来到这里，但是主啊，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突然的，都是你在他们心里去动工，是吧？都他们就像世上许多牧人，那些羊没有牧人一样，在外面飘远。今天你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愿意在他们心里动在上工，也愿意来成全这工，愿意来圣灵来在这里工作的时候，就让他们能开启他们的心，能够让他们能够听见，变得明白。感谢主，愿你的救恩临到他们。主要我们也为了主学孩子们的祷告，愿你来使用这个这些隔壁那个房间，使他们两个不同的班在一起的时候，能够不至于过于互相影响。也愿你来给孩子们一个专注和仰望你的心，来从小来学习敬畏你。感谢主，也愿你祝福普天下奉你名聚会的，愿你在全地都你的名被你的名在全地都被颂扬，你的名被高举。感谢主，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希伯来书10:24-25，又要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勉励颂赞。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话的人，倒要彼此勉励，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马太福音18:21，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名的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罗马书12:4-5，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身体，也是如此。而是今天的经文读经，下面是诗班先唱。
Thank you. 把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些预言，我们让这本圣经60%跟预言有关的，能够正确分辨，要做知识教导劝化知识，这是个怜悯人的。接着我们等一下也是教会聚会里面呢，也就是在不断的挖掘操练我们在道德的基础恩赐里面。所以今天的一个教会，只要你弟兄姐妹，只要你真正蒙恩赐的基督徒，你或多或少总有这基础恩赐里面一种、两种、三种甚至四种。当然也不可能一个人拥有所有的这些恩赐，但是呢，也确实你至少要拥有一种以上的恩赐。所以这个呢，如果你还不能明确，你需要把这几个恩赐呢，好好的记在你的本子上，回去祷告，求神来启示你，来让你明白，你至少在基督恩赐里面，你有哪一两一种以上的恩赐。而且你知道这个恩赐之后呢，要感恩的同时，就要开始操练这个恩赐。你要学习在教会里边，等会我给大家一点呼召，今天我给大家一点点呼召，呼召一些人，我们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圣小组。那么呢，等下我们来，好，那么呢，这个我们这个等到恩赐的意义我们就不讲了啊。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就是稍微回顾一下而已。那么呢，我们的恩赐是来造就教会的，而不是表现个人的。在教会里面没有个人表现的舞台，不是在这里什么不行，不是造什么造星用众，不是在培养什么什么名目，不是让你做名目的粉丝啊，不是在你什么在这里做什么著名诗班的这个粉丝，都不是。因为这些都是为了造就教会，是为表现过人个人。而且呢，彼此恩赐要彼此尊重，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还有呢，恩赐与这边有关，但是咱们要尊重的就不能单谈恩赐，更要考虑同工的灵命。所以灵命重于他的恩赐，生命最重要。所以他生命好了，他的恩赐才能够被使用。他的生命不对，他的恩赐再厉害，反而会出另外的问题，他要骄傲，会产生骄傲的问题。所以呢，先教会提供恩赐，就不要以恩赐为追求的中心，灵命长进才是追求的中心。一个基督徒他生命要成长，这是正常的。所以恩赐是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让我们需要去挖掘你使用的恩赐，但是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好，那么呢，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讲呢，大家能不能明白，在当今的教会的聚会里面，它有五大功能。教会正常的教会的聚会有五个重要的功能，是哪五个功能呢？我们说今天我们包括这个叫国家普遍性的聚会啊，无论是关于整个教会的目标，还是你一个家庭小组，哪怕你是一个师班，哪怕你是一个什么这个神学培训，哪怕你是一个儿童主日学，哪怕你是一个妇女聚会，哪怕你是老年聚会，哪怕你是学生团契，哪怕你是什么所谓的现在香港还有什么婚姻团契，对不对？可能有不同的你的团契或者三人团契，或者你是什么，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团契，但是你必须要其或多或少要有五大功能要有其中。如果你说我的聚会，我们这个基督徒的聚会跟这五个功能没有关系，你不能叫聚会，连成为基督徒的聚会都不做，那这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什么一个俱乐部，或者做一个什么所谓的谁的所谓的一个什么做一个行业协会，或者一个联盟，联盟这都不是真正的追逐的聚会。那么说教会有哪五大功能呢？我们来看看啊，教会的第一个功能是什么？敬拜。敬拜，我觉得当然学音乐的人特别自豪，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呢，耶稣来的时候呢，讲道有没有了？讲道有没有了？还有没有圣经了？也不用读了。还有没有主日学了？也没有了。但是在天国里面，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呢，天国里面永远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敬拜。所以学音乐的要好好的鼓励啊，要好好鼓励，要好好的用你的敬拜的恩赐来敬拜神。为什么？因为当然天国里面也不需要你，不需要你带领了，不需要你指挥了啊，也不需要你来选歌了。那个敬拜什么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与神同在，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只能敬拜神，我们也不需要做什么，不勉强沟通了，知道吗？不需要再找妻子找丈夫结婚了。但是都没有了，那时候就是你敬拜神为你完全的满足， 所以你很难想象，你每天就近百分之五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自私的想法了，也没有工作了，也不一定要什么，也不用什么教会的在组织聚会了，你就是近百分之五了，就是这个自己的满足，你每天就这样做，说是工作吧，也不是工作，说是什么休息吧，也不是休息，就是整个，而且你知道吗？将来，而且我非常怕什么？将来这个敬拜什么时代？现在的总会，它不是一个地方的，也不是一批人的，不是一个类型的人，整个的不是历史历代的，从古至今，那时候你也不会就做大卫的粉丝，大卫在那里，你在那边聚会，你不会就总拜他啊。那个都是什么在敬拜神啊？当然到时候我会专门讲，我们在第十章，我们专门在讲敬拜，我们专门要讲一次敬拜，所以我们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就是什么？祷告。哎，我们看啊，祷告是基督徒的在教会聚会里面你至少要必须有的内容。所以为什么我们愿意敬拜？有祷告，这个是我们在聚会的次序里面，你看我们也是参照这个次序来安排教会的聚会的程序。好，这第二、第三，当然这就来了，讲学习什么？真道，这个来容易明白啊。所以我们要读经，然后我们要有分享，你看到没有？我们主等帮你回忆一下，我们主是什么神，就是怎么来的，这个不是人，不是按照一个人的喜好来的。然后你就看到什么不同的教会，我们看为什么我们大概有一个总有一些教会敬拜的次序啊。我们看到呢有什么？有交通，交通是什么？就是我们发现我们来聚会，我们有敬拜神，有祷告，有什么有学习真道，我们有彼此的交通。结果我稍微见一下呢，我发现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特点啊，我们要小心。真正在神学里的教会什么注重真理的教会呢，我觉得我们刚才就不应该听到这个会上太广告。本来这个里面来，我总不喜欢你刚聚会来还没有开始敬拜的时候就开始彼此的交通太多，你发现呢你来见的不是神，是什么人。所以我们鼓励跟你们学习这个品格，就是说你提前来是好的，比如提前来了我又不是跟你讲话，那提前来干什么的？是来静坐祷告，来预备自己的心。一般我都鼓励跟你们刚开始聚会的不应该寒暄，这个孩子你感觉到比较温暖，你知道吗？我真的发现我现在去到一些教会很奇怪的，他们奇怪的是什么呢？在敬拜的他唱歌祷告之后就开始欢迎第一次来到教会的人，对不对？不对的，很不好，很不好。为什么？因为教会的聚会首先敬拜神的不是来为了彼此认识，如果你在还没有开始敬拜神，没有分享神的真道，没有甚至还没有祷告之前就开始来，先请来到我们家，那么第一次来的来介绍给我们认识一下，这个不好。还有呢，或者什么话，某个弟兄姐妹是在我们教会以前很有影响力的，去了外地，看到他回来了，第一次回来，在聚会之前就让他站起来给我们大家欢迎高兴一下，这都是不理想的。为什么不理想呢？因为我们首先要确认，我们来到教会，首先我们是敬拜神，所以一开始我们说，有经常有人祷告什么，让我们眼里只见耶稣，不见他人。但我发现我们来的满眼都是他人。所以呢，我是鼓励姐妹呢，刚开始来到教会的时候是，刚刚所以给大家你可没有看到，你们在讲话的时候，我总是把那个主语打在什么？主在圣殿中，普天下人在我面前都应当什么？肃静，肃静。结果没有肃静。所以呢，那怎么办呢？有的姐妹说，那我们不能交，不是有交通吗？交通是对的，是留在什么时候？留在结束聚会的时候。我们要把交通留在后面，有的人说那我回家做饭了，那没办法，那个吧。等一下我会给你一个机会，你看一下啊。好，第五个，传福音，当然这是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在聚会里面啊，有传福音聚会，那么也是弟兄姐妹在一起。我觉得今天刘姐祷告特别，最后的时候也特别的为今天来聚会但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来祷告。没错，所以在聚会当中我们也有传福音的一些目标。当然我们不一定每次都传福音，如果教会主任讲到每个礼拜都传福音，当然都有福音的信息，但不能每次都是为传福音为目标。这样的话呢，那已经信主的姐妹会觉得什么呢？那久了之后生命就长不大了。 就这个信徒一年两年五年教给他总是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埋葬复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埋葬复活，那讲了半天了，这个人的生命还没有成长，总是在给他吃奶，不能吃干粮。所以呢，教会里面也要啊，既要有奶的喂养，也要什么有干粮的喂养。所以我们要不然，所以保罗说，对不信主的人讲什么讲神的奥秘，就是什么基督的十字架。那对那些已经信主的人要讲什么奥秘呢？讲什么讲奥秘的智慧，就是全神的万事一切在基督里预定我们的荣耀。所以一个教会，我们将要有两个使命，一个是对非信徒传福音的使命。对信主讲预定论，这是很多教会不太敢讲，甚至我们不敢那些教会提到预定论，一提到预定论，那就你又变成了另类，是比较少数派。但是确实要讲，保罗在这里就晒了，说他人生的两个使命，一个是对非信徒讲十字架的奥秘，对信徒讲什么讲神的预定，预定天学。这时候我们能够传福音，我们要能够明白啊，传福音。好，这是教会的大使命，根据在哪里？我们来传福音，大家应该不难。在《使徒行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但神的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所以，传福音是神耶稣基督给门徒的一大使命。大家都把他们爱十八大都很有名的大使命，那教会当然有传福音的使命。如果一个教会没有传福音的使命，他跟这个教会就有点不伦不类，没有属灵的一个目标。当然，我们来看主耶稣爱大师四十二节，在其实不止一次了，我们这是哪一个经文读了？在使徒行传里面不停的来出现几次这个，成为我们历史历代教会聚会的一个目标和内容。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都很心遵守师父的教训，于是交接带领希腊。
那我们知道了，这里面你看看，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找到几个跟这个五个功能有关系的敬拜，有没有？敬拜哪一个有跟敬拜有关系？有人把它说带领，带领跟敬拜有关系啊。就拜领你要来什么纪念主的什么死，纪念主的死，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来悔改自己的心，来以心灵和诚实来什么敬拜神。为什么拜领就是要省察自己？而且你看到没有，敬拜拜领一定是门恩得救的人，重生人才能够拜领，知道吗？而且是什么，是必须没有任何一个罪不愿悔改的，也就是说必须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所以拜领带领我们也是进入敬拜的一个很好的预备。好，这是敬拜祷告，还有这一点什么祈祷，学习真道，有没有遵守使徒什么教训，就学习真道。你学习真道本来就不是为了明白，我们学习真道本来就是为了遵守的。如果你学习真道不是为了遵守，学习真道那你学习什么，那没有用。所以当然是为了遵守。还有交通是什么，彼此什么交通，这拜领里面也有交通的概念。为什么呢？我们说一个饼是吧，一个饼，对不对？这是一个饼，比如我们合一的，就是一个身子都是一个饼的，所以有这个概念。所以你看到没有，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常常看到，在初代教会我们成为历代教会的榜样和示范。所以呢，你看初代教会的信徒就在做什么，这就是成为我们历世历代所有的教会应该效仿他们的榜样。所以今天的教会要注意，无论你是什么团体，千万不要搞错。比如说有些教会比较喜欢为了大龄青年的缘故，对不对，会成立什么团体啊，叫单身团体，或者叫青年团体，好不好？是好的。我鼓励给大家的应该做，为什么做呢？特别礼拜六都做，礼拜六多，为什么礼拜六多呢？特别是我们现在有这个时代，因为你父母又不在这里，你的家庭有没有就一个人，知道吗？我是鼓励单身的这个里面的礼拜六多一点活动，多一点团体，避免你孤单。当然，我又鼓励有家庭的人不用参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鼓励礼拜六是给家庭的，那么给家庭。所以呢，如果最简单的呢，你单身的人能够来，但单身不要搞错，不要把单身当成婚姻交友俱乐部。 那你搞不好啊。为什么在天庭有没有说聚会的有一个奉献是吧，搞对象啊，有没有？没有啊，没有给你跟，没有说基督徒团契有这个功能，说你吗？跟你成家立业的一个团契啊，没有啊。得应该有男人团契，有青年团契的目标是什么？也是要彼此鼓励，享受单身生活，怎么更好的在单身生活里面你做一个美好的榜样？我怎么在单身生活里面不至于老是跟他吵？我发现有一单团契里面一倒一回想，主啊，我孤单呐、啊。主啊，我寂寞啊！主啊，给我个妻子吧！当然你可以这样表达，但你不应该老是这样表达，把别人误导，知道吗？原来你参加单团就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找老婆、找丈夫的，你不是来敬拜神的。这个团契就失去了他本来的味道。我怎么把单人？我问到我为什么只支持单身团契、青年团契呢？但他们总有交往的机会嘛？哎，没错，是单身不姐妹团契，是在一起服侍主，一起敬拜神，一起追求神的真道，一起去交通，一起去服侍的当中呢，有相什么？有陌生的到相识，有相识到什么相知，有相知到相亲，有相亲要相爱，相爱的相亲，不要搞错啊！那这个亲不要理解成自恋的亲啊，是那种开始有亲近感。要怎么找到找到找合一，彼此合一，这没有问题。那叫活着，那叫在参加那个组里团聚出来的一个副产品，或者叫意外收获，叫额外恩典。为什么叫额外恩典？你知道吗？就是总是额外恩典，不是大部分人都结婚了，但是婚礼很大，太小我们这个结婚了吗？还是跟一些人有终身恩赐吗？那别人有终身恩赐，那你有婚姻，那不是给额外恩典吗？所以你就会偏袒呢，很多这个传统来讲什么？为什么不让我有丈夫有妻子？人家你看他有丈夫，他有妻子，谁对我不忠诚？你搞错了，谁让你单身是应该正常的，谁跟你婚姻是偶然的？好好去领受，如果没有，你应该享受你的单身，这个是需要学习的。很多这样的人为什么？哎，我不结婚很孤单很寂寞。你我希望你有个机会，你问问，你就我问问那些组里面那些。我们有三代人啊，可能有像我六岁我也坐在这里啊，他们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好，我们老一辈，还有我们这一代，还有我们下一代。你去问问那些老人家，问问我们这个中年人，你是不是觉得你问他们是不是结婚就解决了孤独和寂寞的问题呢？结婚的人一般我有东西我想你们摇摇头，我告诉你结了婚的人你要求孤独要求你结婚的有这个孤独感、寂寞感，比不结婚的来的吧？还厉害！我不知道，两万万也不给你结了婚的，赶快你找我啊！结婚回来打发我，你说不是这样啊？如果你结了婚，如果你没有很好的经营你的分享，我认为你结了婚的人的孤单、寂寞比没结婚的人来的更厉害。这个我敢，为什么这样说呢？不但是情感上，包括在。生理的问题上一样的问题，很多人会以为我生理的这种欲望，我单身的时候很强烈，没有渠道，我总是觉得我结了婚了就有什么，终于有一个渠道了，我就在性方面，在肉欲方面，我就不会放纵，我身材很小了。其实你真正问问那些结婚的男人们，应该同意，结婚之后性欲的身材一定比没有结婚来的更猛烈、更厉害。所以这就是我们人总是以为一些从世上能够找一个完美的解决之道，总是以为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某些问题认为透过一个方法就可以解决掉，这是都是你的太理想了。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是定在耶稣基督身上，你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来解决你的问题，寻找你问题的答案，你的问题永远是解决不了。相反，有时候比你想象的来的相反，会更严重。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带这个，我们这个教会五大功能，大家能够明白啊？所以教会就是五大功能，我们能够明白。好，我们来看教会的重要。我们说，这里为什么弟兄姐妹要常常聚会？而且呢，我总是支持什么呢？你比如说有些姐妹啊，有些教会叫小组教会，小组教会的概念就是说都是平时都是小组， 埃迪生主日也是小组型的这个聚会。其实我应当我不太支持主日所谓的小组聚会，主日我得主日崇拜。为什么呢？因为小组小组的，当然我们也看重小组，宗教我们是鼓励小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每个礼拜有一次是教会的整体的聚会。只要是一个完整的地方教会，就应该有这样的模式。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确实想要我们要彼此的鼓励，包括小组小组之间也需要鼓励。那这种鼓励是透过什么？透过一个地方教会的整体的在一起。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都尽可能保证礼拜天的聚会，而且是教会型的，还不是小组型的，也不是团体型的。你记不记得？其实你看，将来在天国里面很有意思说，总是告诉我们说，有个在居住在天上的一个叫什么？叫总会。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要像长老会的那种啊。当然说，哎，下面什么有个什么主教，下面有什么不同的教区什么，有这种不同的这个教区的什么这个主教，然后再到下面的什么这个就是什么。那个不是我们认为是最理想的。那地上因为很难要成立一个总会，下面有什么有不同的行政机构来组成的母教会、子教会、孙教会、孙子教会，然后再跟着搞下去啊。这个呢，好像是很不行的等级制度，因为我们是肉身的人，是吧？是吧？所以呢，这个这里的模式，哪个地方不一样，哪个国家不一样，哪个教会的那个信徒的生命的层次和知识的层次不一样，所以我们不敢说一定是长老会的模式全错了，改革中进行的或者是地方教会独立的这个模式是一定是最好的，这个都不一定。这个就看每个不同的，但是至少呢，我是坚持是什么呢？坚持什么呢？就是一个地方教会至少应该定期的有一起敬拜神的机会，一个礼拜一次也好，两个礼拜一次也好，或者一个月一次也好，至少应该有这样一个，就知道哦，原来我们是一个教会，哦，原来这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我们要怎么样？因为呢，聚会能保守我的什么信心？这就是让我看到说，因为什么？因为让我们能够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形象。所以这就是你们不可停止聚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是我们地方教会的，你的主日崇拜不出意外的情况，你应该参加那个教会的主日崇拜。这是你委身那个教会的最基本的一个目的。如果你说你委身这个教会主日崇拜，我光来就来，我不来也没关系，甚至我还不同的去碰到教会主日崇拜，那你委身教会已经变成一个名存实亡。那么其实这种，当然你说那当然也是教会啊，你又回到它主事教会的概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还是应该有个地方教会的概念，你跟地方教会要相处与共，你不能够说我去任何教会，我不入任何教会，这个对自己是不负责任的，而且对这个教会也是不能够带来很大的负担，所以你要有委身的态度。然后呢，就把这个里面的传达在一起，彼此激励。这种委身，很多弟兄姊妹轻看这个教会的委身，你知道吗？委身是干啥？哎，我在教会待几年，我发现没有意思了，我就走了。确实，我可以不辞而别，对不对？或者是我告知一声。其实我们说，真正的教会的转会是很慎重的。所以我们教会为什么这样概念？如果在我们附近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要来我们教会的时候呢，偶尔参加一个，我们不管的。但如果你是长期的，我们就会什么？必须要跟他谈话，你为什么离开原来的教会？一般我们经常说转会，我们只接受一种情况可以转会，应该是两种，一种情况是什么？对真理的认识的不一样。比如说你所在的教会，包括你在我们教会，我不认同这个圣经的立场，无论怎么讲我都不认同，无论是因为我无知也好，还是因为这个教会在什么有点关联也好，反正你透过你跟个人谈，跟教牧人谈，然后呢又跟同会谈，然后呢你还是觉得你要坚持你的圣经立场，还跟这个教会所持守的圣经原则是真的有直接的对立的，你可以选择提出转会，我们认为是可以的，而且支持你的。为什么支持呢？因为你勉强你是没有用的，而且这个不就说你错了，我们也不能够说你必须要明白，说什么因为圣经需要圣经的工作，我们领受真理是不断领受的，所以没有关系，你可以进入一下祷告，尊重他的观点，他就先离开，去到他认为跟他一样的观点的教会。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你地方搬家的缘故，对吧？你搬家，比如说你本来在番禺这个洛溪附近，现在你搬到成都去了，或者你搬到什么白云区去了，那可能呢，就是那边会经历，那边有同样好的教会，那当然可以。你说，因为我已经搬到那边去了，那我希望呢，靠近，因为毕竟我们又有好的教会，同时又能够就近，当然也没问题。但是那个你还应该什么呢？你干什么？一个智慧人干什么呢？是请现在这个教会的牧者跟那个教会的牧者打一个什么，或者是跟他通个电话，或者甚至能够写一份这个推荐信，可以说哎，证明这个姊妹、这个弟兄以前是在我们广州天主教会聚会，现在呢，他因为搬家的缘故搬到你们那个地区，我们鼓励他能够参加你们的教会，我们也谢谢你们能够继续牧养这个弟兄或者姐妹。然后呢，谢谢你。然后呢，彼此祝福，彼此鼓励，写一个推荐，签上自己的名字，或者他不认识你就签上，包括自己的电话就留在上面，或者电子邮件，意思呢就说我很愿意认识你，爹亲欢迎你来认识我，这就是教会之间彼此的连接，你知道吗？现在人不干，宗教教会出现这个问题啊，糟糕的家教会是什么家教？是互相抢羊，对不对啊？在北半球之间的教会啊，这是我的羊，这是你的羊。这么大不连带好了，真糟糕！这个教会啊，大家在叫什么？叫抢你的羊，我的羊。有的家教会因为所谓的抢羊，搞得互相矛盾，这个不好。那还有稍微缓和一点的呢，心里是希望什么呢？希望那个教会在中国老师教会来最好，但是我们不能错误。这个职业传道人就没犯这个错误，知道吗？职业传道人希望什么？希望自己教会不断的发展壮大嘛。我不希望他的教会。但是这不好的异端呢，邪教当然他要衰微，当然你要祷告，就是直接衰微他，直接反反他说。但是如果不是异端，不是异端的邪教的，对吧？邪教的说，但就是极端的教会呢，你还为他祷告，希望他们归正，希望他们归正，还不是希望他们衰我们家，也不希望他们教会现在都靠我们教会来了，这个都要小心。我们要明白，其实呢，我们可以彼此尊重，但是呢，我们就是这帮弟兄姐妹，神给我们多少，我们就委身，而且我委身，因为真理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的荣耀，我们委身，我们彼此建造我们信心。当然，这个是保守我们信心。就那天，你喜欢几乎聚会，你的信心慢慢就衰弱了。这个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啊。虽然你也知道你的信仰是真的，虽然你会有圣灵，可能有人说我在家里读圣经不行吗？圣灵与我同在，不要夸口。圣经说两个人比什么？一个人，一个人跌倒了，那扶起他，这个就有祸。为了找我主的你担心点，你们一定要有属灵的火把。所以我很喜欢呢，我们教会的那些年轻弟兄姐妹们呢，弟兄们就几个弟兄合住在一起，姊妹们就姊妹们合住在一起，这是我最欣赏、最喜欢的一个方式，避免男人那种一个人住。一个人总是一个人住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有很多事情干，真的人太软弱了，太软弱了。所以我们从里面包容的信心。第二呢，聚会什么呢？有聚会就有神特别的同在。那我们这样说，神是以马内利的神，神对没错，甚至是每个六年的同在，这个我们不说了。但是我们是说呢，神说有两三个人问我的名聚会，我就谈他们什么？这是一个神与教会的一个会众的同在。这个不能代理神与个人的同在，但你个人的同在也不能取代神与一个教会团体的同在。大家注意了，你不能互相取代，要都需要。大家要记得，因为我在上次在上海啊，在上海我遇到几个弟兄，他们真的是很有知识，都是不拉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然后他们也有是，他们当时有听说那个开车来接我去他们家，就跟那个弟兄说什么呢？他这个公司的总裁也是上海人，就是这个总裁。他说：“我信主五六年，我从来不参加任何聚会。我听说很乱，我听说这个世俗的教会很乱，所以我从来不参加任何教会。”他说：“我曾经甚至去过三次教堂，我发现不行。我甚至去过一两个教堂，发现他们知识分子太低，讲的东西太浅。还有这个知识分子吧，他说我不去。”后来呢，这两年他遇到另外几个弟兄姐妹呢，他有一点焦灼的就看，他说，他那天跟我说，那你为什么在家在家里做一个团契呢？ 他说他以前都在网上看碟，听见有名的牧师的那些讲道，然后他就自己就住进就过这个经验生活。后来他发现不行，他说别看了。后来我来教会发现他，我说哟，他说老师啊，我跟你这么发现我好无知哦。我说当然你不是无知，是因为什么？你以前没有很好的参加团契的，你没有得到更多的喂养，而且呢，你总是孤单的基督徒，你没有给你身边的真的单的那个面好教，这个你也可以乱说。他自己也同意，所以现在他就开始在他家里开始一个小小的团契，他开始一个真有神生命的，他有一种需要，为什么呢？所以为什么在启示录三章的时候，看到我站在门外什么叩门？有时候我把它当成狂威的方法是这个地方就用错了。那个什么是说我站在老李家教会的什么门外什么叩门？听见谁？听见我再去开门的？我要去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什么坐席？那里是指什么？是指主与什么？主与在教会中，在聚会中与他的子民们特别的。知道吧？所以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不是用窗扉就有点偏了。是主耶稣说，因为你老李家教会不冷不热，我站在门外什么概念？我就是你们失去了，你们现在失去了，我与你们特别的同在的这个恩典，你们没有的。但是我随时准备，只要你们悔改，我就马上给恢复什么？我与你们现在教会特别同在的恩典再一次领导你们，那里要大家要搞清楚啊！那里不是说哎呦老李家教会就都是不得救还是教会，不叫教会的，知道吗？既然是教会，多了它是一个比较不冷不热的那种教会，它需要被什么激励的，需要悔改的，需要复兴的教会。然后呢，神再一次恢复他与老李家教会众弟兄姐妹特别同在的一个应许。大家搞清楚，所以有神就会说有神特别的同在。好，我们看第三个，跟身体能在聚会中进功用，什么概念？这就是我们讲的有不同恩赐的培养，比如说有主理的，甚至我们教会现在人不多，其实总是需要吗？我记得是当他们都在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年轻人做的接待的工作还做得不错的。那有接待的，有主理的，对吧？有诗班，诗班里面有吗？有指挥的，有什么？有教导的，有祷告的，哎，也有什么弹琴的配合，哎，也什么？你诗班里面是什么？如果你唱四音部，对不对？有不同音部的配合，有弟兄跟姐妹的配合，对不对？所以有配搭。然后呢，教会里面有讲道的，对不对？有执事的，有什么管理财务的？有组织学的，哎，这样的话呢就啊，不同的配的，哎呀，不断的挖掘更多，将来有文字施工的，对吧？有探访小组的，有社会慈善施工的，有做专门做青年工作的，那么有恋爱婚姻辅导端的这个施工的，所以就不停的大家能够按照不同的配的，就能够彼此呢按照我们互相联络做肢体嘛，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恩赐彼此配的。大家能够明白啊？这个我们在聚会中要再快一点干什么？聚会的原则是什么呢？聚会的原则大家一定要记什么？是一定要记奉主耶稣的名。基督徒，如果你不是奉主耶稣的名聚会，这个聚会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了。所以我们都是被耶稣基督宝血什么买赎回来的，所以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不是奉什么。呼喊他里面前说呼喊或什么李三说的名，那不是啊，是异端，这就变成异端。所有的聚会必须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都不可能成为他的子民，都不可能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奉耶稣基督两样含义，主耶稣是聚会的中心。这就是我为什么告诉大家，一个教会聚会的中心是什么？不是来看人的表演的，不是看人的什么，不是用敲打那些乐器来吸引人的。现在很多的教会你知道吧，灵恩的教会也好，稍微有点分派教会也被影响了，因为这个潮流让你有种自然而然的就被影响了。总觉得需要什么一些普通的一些音乐节奏，所谓的一些什么 激发人的把情感的那种所谓的那些音乐的那种，特别是现代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那些快节奏的那些叙事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来吸引人，这个不是真正的付费的目标。当然有些钓鱼岛上呢就喜欢什么邀请一些什么很有口才的很有演讲的能力的人来到教会来吸引人，做些所谓的40MV 的所谓的讲座，这个不好，甚至跟主灵关系是比较灰色，是主灵非主灵的。我告诉你啊，我不敢，我不想点一点名。前不久什么从沙地南请了一个叫什么那个人，香港的那个人来讲座，那个牧我早就说那个牧师是四性非主灵，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是一个宗教人士。我认为在他们那说牧师，我觉得有点点不称职，因为你看他的作品，看他写的书，看他讲的道，基本上你很难确认他是一个真正的牧者。还每年被广东的教团请来巡回讲道，其实他讲的很多内容知识听听都是文化方面的传统方面的，但是呢怎么办呢？他所谓的统战嘛，所谓的要做一点什么教会教育，香港教会要什么，他就要想把香港的教会都迎合到什么香港政策参加班次嘛，所谓的交流要来，就现在香港的教会很纠结，那么香港也变成三期，一种是坚决不参加三次，坚决不参加三次来往香港人的教会啊，就香港的教会他们是在当时这个价值的地方，当然现在就是中国大陆在努力的时候想办法将来把香港所有的教会到河北到三次会有联系，现在香港就一种是坚决反对的抵制的，第二种是反过来的坚决的拥护的，第三种是摇摆不定，这跟大陆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方法都是要变。所以呢其实我们明白什么，我们要明白聚会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刚刚讲的，你来到聚会的时候首先不是寒暄，所以可能有人你不理解会觉得什么呢，哎呦那天我在教会里面聚会，我坐在那边祷告的，我在那家结果呢我看到我弟兄来了，我怎么跟他祷告，结果他没看见我一样的把坐在座位上去祷告去了，真的我的别人有些人嘛，在那些喜欢打招呼的教会里面呢，突然来了个一些比较保守的教会，比较追求神为中心的教会，你有的他会适应不了，你知道吗？会觉得呢，有些教会人文关怀不够。为什么？我们知道，我们首先在每个弟兄姐妹来到神的殿，来到神的家，我们当然要彼此相爱，但是后面，懂了吗？是首先我们来是敬拜神，是来遇见耶稣的。所以我特别鼓励弟兄姐妹，刚来聚会的时候，不要过分的寒暄，不要在那里谈你的工作、家庭的，你需要会后来谈，或者聚会完去谈，不要在聚会之前谈，万一搞乱了。特别是遇到那个姊妹，刚被一个丈夫训了一天来聚会的，就一把鼻涕一把那个烟雾壶在那里聚会的时候煮了，就给关掉那个丈夫嘛，搞了半天跟那个信息没有关系的。每个人当然不一样的想，不是说都跟你一样想，但是你不要知道别人以前想法，主啊，我来遇见你。所以其实我会理解说，如果我去一个教堂，我去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我去礼拜天去叫教会聚会，我走在路上，我直奔我的目标，我就坐到我的座位上。有的教里面外人特别新来的或者什么认识我的或者什么冲着我来的，有的人啊，张老师啊，谢谢，你来了好，你关注。我其实有对我有个意见，哎呀，我冲着他来，他们叫我聚会一下的，我走那么远的路程，慕名而来。结果坐在那里，一看他来了，我很高兴地打招呼。结果他就，好，欢迎你来，就没有说什么了，也不来跟我握手，也不跟我寒暄，他就打就坐到那里去祷告去了。什么意思啊？这不好，下次不来了，来了，他有点受伤。其实因为他没有办法明白，当然我们事后给他解释，他问题给他解释，但我们就是要明白，我们首先来到教会，我们不是为了认彼此认识而已，我们是为了来遇见耶稣。来敬拜耶稣，来崇拜他，所以我们要越明白。好，第二呢，聚会是愿意按照主耶稣的心意什么进行的，就是说不是什么，不是满足我们这帮人的利益，拿出一个叫什么至终法，这个都不对的。 我们怎么凭什么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敬拜来聚会。好，我们来看看什么，来第二个大家伙要说什么，来造就人。当然了，我们来到教会当然要被造就。我相信如果一个真的遵循耶稣的人应该得到造就。我们来看看他的造就。第三呢，要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当然我们有秩序，但是不代表要破坏圣灵的工作。当然我们还是要在圣灵，我们要在同感业灵嘛。我们经常要祷告说要听的人跟讲的人同感业灵，而且教会里面要有秩序。教会上教会什么按秩序。现在你不是叫人管乱还是叫什么安静？所以这就是我刚才在讲的，在我们内的教学，我们绝对不容许什么呢？在聚会唱歌当中不许手舞足蹈的啊，我们不容许的。不是不容许呢，因为一搞的话呢，发现呢，我发现很多人没有回应我，这跟慕道的朋友来就，你说哎呀，我们干前的人，我们才不容易呢，你不容易不代表别人不容易，你知道吗？就看你表演，你知道吗？所以那些慕道的朋友来了，比如，哎，那个人的动作怎么那么夸张啊？很好啊，哎，那个人的动作，比如怎么样？像皮豆叶的那个姿态啊，那个慕道人呢，他专门研究这个，你知道吗？小丑这个表演他也看到，哎，那很惊讶的他也看到，比如我去那个教第一次教会就，哎呦，怎么就那个老太太怎么那么伤心啊？他专门关注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教会的敬拜是，所以不容许什么呢？我们不容许挥手，更不能跳舞，也不能大喊大叫。我们是规规矩矩的，按照顺序。我们遵从神，也不用看别人，也不许别人做动作来吸引。哎，我现在去有一个教会呢，他有时候很压力很大的，我也，所以我在说尽量不要参加那个敬拜去，但是我觉得不好玩，不能进去讲道啊。我有试着很努力早一点去，一去呢，啊，进来了，请弟兄妹拉起手来，哟，我就不好意思了，这个拉手的，来，拉起手来，来换起来，换起来，哎呀，这个进来是干嘛的？然后呢，还有呢，唱新歌说，来，请你跟身边人说，耶稣爱你，耶稣爱你，这个我觉得在敬拜里面都不应该的，知道吗？敬拜上帝，你是以耶稣基督为宝，他的宝座为你敬拜的中心。你那个时候不应该把你的眼光吸引到什么你身边的人，或让别人来关注你。你讲道也好，你唱歌也好，你就是要把人引到什么，让他的目光更专注在什么耶稣基督神的宝座，耶稣基督的荣耀上，他的十字架上。他的救恩让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安平静安稳的心，预备我们的心田上的好处，平静安稳的心，却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浇灌，这种圣灵的威严。所以呢，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不容许，也不支持，也不培养你。所以我们一般的话，敬拜我们不可以去举手，不可以摇晃你的身子，知道吗？不可以在你身上扭屁股，更糟糕啊！不要这样做啊！我们不接受，我们也不接受人在正常的组织崇拜里面去手拉手，在那里什么摇来摇去的，搞波浪一样的。这搞不了，其他东西再来一次，是干嘛呢？把每次都做秀的，知道吗？这个不好。所以我们呢，什么是按秩序来？我们必须要按秩序。好，然后呢，我们呢，要彼此大家同心，要同心。我们是什么？大家是同感什么？弟兄们，对我们说要顺从圣灵的爱心，圣灵在掌管我们一切的心。所以这个呢，这次我讲这个好像比较平平坦坦，但是呢，确实是什么？需要好好去思考，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模式。这个模式不是从人来的，不是因为你们天赐教会，就是什么，或者你们就是这种从保守派的，或者就是搞接受了改革宗的信仰，或者是什么改革精英会的模式，或者是甚至就是张福大给你们那个模式，或者是你们这个大不了现在这个工会所创立的模式都不对，它是来自更加敬虔的圣经的保守的这个圣经的原则里面来建立具体的一些义务。好，下面呢，我跟大家就去看什么呢？这个我就给大家看一个什么呢？就是本教会的组织崇拜聚会程序。这个你对照看看，我们是不是直接在执行的啊？本教会组织崇拜程序， 你回想一下看看啊，我们日历有一个真的真的找一下，那已经不注意了。你看看我们地位是迈向成怎么样的啊？第一，主理人引领唱第一首诗歌，但是第一首诗歌我们必须选择诗歌的范围内容是以尊崇赞美为主要内容，重力是众人心意的，这是我们在主理方面的要求，必须练出。所以第一首歌必须是以尊崇敬拜神三位一体的，围绕圣父圣子圣灵。所以第一首歌不是指对耶稣，是对三位一体的真神的敬拜，这是后面第一首。第二首主理人引领唱第二首诗歌是以十字架的救恩为中心，这有诗歌是重力的。我们第二首是大家唱的，唱第二首就是感恩的。我第一首是敬拜的赞美的，第二首是感恩的。感恩大家感恩什么呢？不是感恩耶稣基督昨天给我一个婚姻了，不是的，这是你的，都是被别人所感恩的，是你共同感恩的是一样的，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就是每个人都经历的，一定要不骗，不能忘爱的。所以我们在选择上面，你不要以为是随心所欲的，不是我选择的，我喜欢。对，你在有一定的圣灵上面，可以有一定的一个空间，但是空间必须要围绕我们主日崇拜的这个主题和程序，你不能乱来。所以我希望呢，我要慢慢引导我们的那些30岁左右的弟兄们，要做好准备了。有一天你稍微被预备了，你随时可能被抓上来去处理的啊。因为我们不是被从这个我们从不训练，训练几年了，但是现在大家被普通的信徒仍然要训练，也开始训练，就意味着我们这个信徒已经有一天都能够一个个都可以拉起来，来按照神命的恩赐来布置主日。这第二首歌唱上去之后，我们看第三首歌，主理人引领唱第三首诗歌是什么呢？是与今天分享的主日信息主题相关的诗歌。你看到没有？这个是非常严密的，不是乱来的。第一首是尊崇赞美三位一体的神，第二首是感谢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感恩的，这是每次你应该有的。这才是聚会真正保守的聚会教会的很重要的一个，我认为这个绝对是来自人的，那就是很严密的。好，第三首诗歌什么呢？是要预备我们的心，准备心主的什么到了吗？所以第三首诗歌是跟今天的主题有关系，这些主理跟讲道人要有交通的原因，知道吗？所以我记得礼拜五刘玲在那边，本来刘玲讲到我不在嘛，本来是陆家庭主理的嘛，后来因为改变了，都变成我讲到刘玲主理的时候，他讲到，哎，请问你这个礼拜的讲道是什么内容？还有什么要点？我就告诉他，对，这个很好，你知道吗？这就是主理跟讲道人之间要有什么内容，然后主理拿交给他，交给诗歌选歌的人，跟弹琴的人要配合，这个都是你看不到的，但你要愿意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选歌你不是啊，与今天分享的信息，这主要就开始做好准备啊。看着他这样的歌呢，是唱什么主啊？我们欢迎你再来啊，今天讲主再来信息了，你在这里来。第三，主理人为今天的主日聚会祷告、敬拜、祷告。当然，我们聚会里面呢，我们。就是如果你安排都是祷告呢，我们也不太想。为什么不太想呢？因为这个程序又多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呢，当然有人提议说是在之前祷告才开始的，我们认为这可以是一个建议。有的教会先做了，但是我们研究过，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敬拜带领进入我们的这个心，然后呢，我们一次性的祷告，一次性祷告来带领这个程序就显得简洁一点。就是出于公共的这个，我们也不想太繁杂，太繁杂的呢，就可能时间的缘故，还有一些人心里的专注，他的专注是有限。所以呢，我们好，开始什么？主委员为今天的主日聚会来祷告。好，紧接着动作，这前面就是大家坐下来，大家看到主委员读经。好，我们就什么？要宣读很重要的啊，因为保罗说你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你不要把读经当作随便的，就不能讲道，这是不对的。讲道也好，对不对？准备听到这些，就是读经这个程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是宣读，你知道吗？你大家记不记得犹太怎么聚会的？犹太人啊，犹太的圣经系统不能自己保存的，是吧？犹太的会堂专门有一个什么？而且在正面，它有一个小 锁在这个中国犹太人柜台里面的，
对，
然后呢他们唱歌打到套，然后呢有专门的人会把这个锁打开，把圣经拿出来摆在这里，然后呢下面请某弟兄或者某个传神父或者什么，他才能够拿来，他们都做好经文了，请这个天主以西结书二十五章十九节到八十节，然后呢才有一个被神人啊上来，被提到人上来，然后才能够拿起这本圣经，然后呢一字一句的不能读一个字有偏差，你要一直读读查读一个字下面批你的知道吗，那不能要好好读，读完之后也不能解释的，你不能解释啊，你就放弃了，你对吧，你回去，你记不记得耶稣有一次在圣殿里面没有读啊，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耶稣在圣殿里面，然后呢他就拿起那个书读什么，读什么以赛亚书，那个读读到那耶稣讲了一句话，说这个预言就应验了，是吧，我的身上，哎呀你倒搞死啊，所以耶稣呢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呢就加了几句，而且呢很硬说这个预言就应验在如今这个时代应验，而且应验在我身上的话，那犹太人就恨死他，你怎么说你是我们的弥赛亚呢，所以圣经我们当然我们今天不能够那么严谨，不是那么高尚，但是读经你也不能轻看它，我们要宣读，宣读中呢才有劝勉和教导，所以我说以宣读劝勉和教导，有宣读以神的圣经为根基基础的，你的劝勉和教导才有意义，来不及好，然后呢我们有个叫诗班什么现象，那这个诗班呢我还是告诉大家，我们不是来看表演的，我们只不过是什么呢，借着诗班他们被专业的训练，所以我为什么要求我们的诗班也有诗班的什么，这个我记得后来同意又进行这个，这今年我们又有一次特别的开会，对不对啊，啊，我今天那天晚上来了，那天我也参加了，我是偶尔去一次诗班，对不对？那就是什么，就开始确立诗班它的宗旨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它的宗旨是什么，包括它要每天要有属灵的这个教导分享，对这首歌的理解，这首歌的背景，你要了解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它的内涵是什么，对不对？然后你才能够带着它的进入那个诗歌的明白，所以不是表演，不是作秀。不是因为你唱歌的这个嗓音比别人好，现在中国的最好声音，对不对啊，那个不是我们所追求的，那谁我东西南北我都不知道，好了日什么大刀一个人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谁啊，我不关心我们这个，我们有这种恩赐就是没有什么，对吧，但是什么不是让你表演的，不是来作秀的，不是要什么成为一个明星诗班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你能够通过你们专业的在音乐上的恩赐，带领更多姐妹进入这种音乐的敬拜、诗歌的敬拜里面去，你成为一个释放而已，你懂了吗？你是一个释放，用诗歌来敬拜神，绝对不是表演，一定不是表演，是你诗班对姐妹，你大家更专业的用你的心灵和诚实，用专业的选歌的这种水准来表达对上帝的更忠心的敬拜和赞美。然后来带动感染大家，羡慕别的弟兄姐妹说我也要变成男人，我也要变成他用心灵来支持他们，甚至连我的歌喉都要被训练一下，有一天我也能够更加达到这个实战方位，没问题，我信耶稣不会因为我要维护一下他就说我的敬拜不对不好，也同样一样，只不过呢我就不能带动大家，但大家把大家都带好因为都不好，所以听我唱歌一定要我洗掉那个麻烦的地方，穿低调穿低音啊，那么要把你跟着我搞，你一定搞错，所以那我就不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彼此带动，还不是要彼此的表现出来啊，这是然后第五章，然后你看看讲员主日信息分享，主日讲员信息分享，那么这是什么，我们当然需要分享，就宣读就有劝勉有教导，这需要有这种恩赐的教会里面呢更多的弟兄起来能够走上讲台，这是神要训练要呼召一些有这种恩赐的弟兄来走上这个教会的讲台。好，紧接着呢讲员回应祷告，大家要记得啊，所以一般的讲我为什么我讲完道，我一般不会有的弟兄姐妹呢我讲完道，来请我弟兄起来祷告，有弟兄一起来祷告， 关系，这个我一般，所以我不太让别人来替我做接触祷告的原因在哪里？开始那个问题，开始在有规律、有程序的嘛。那接触祷告呢？大家注意，你呢讲到了接触祷告，一定要跟今天说的内容有关联，知道吗？你不要什么到接触祷告之后跟今天心情天马行空，分牛马不先机，这不行。为什么？因为你祷告是主啊，今天我们通过今天的内容要学到什么？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不但要明白点知道，不要应用的点知道，在我们身上，这个内容就开始可以回应说：主啊，我在我们愿意来爱我们邻舍，像我们的爱人一样，我们要向耶稣念的等等等。也就是说，跟今天我们的信息是相关的，不要扯得太远，然后也不要太长，不是把创世界做的事情再到一次，那要命了，那要等你半小时，你还没祷告完，所以呢，就是专。针对性的是根据你今天讲到的内容这个回答啊。第四，好，下面主理人引领看第四首诗歌，回应主的信息之内容的诗歌，看到没有？这叫众弟兄，有请大家都起立看第四首，也就是主人们在回主诗歌。这首诗歌是回应了讲员的信息，大家注意，回应讲员的信息，而不是又来一首，也不知道东西南北的歌了，这也不行。所以这就是什么？你让这首跟大家有四首歌手们，你就能不能选那些简单的歌了？选《安路亚赞美主》，《安路亚赞美主》，《安路亚赞美主》，就是两句话，搞半小时，你看有意思吗？不行的，因为你的歌没有内容，你的歌是口号似的，简单的节奏、旋律、肤浅的歌词。重复的歌词，而且没有什么内容在这里重复来重复去，这个不行。这个我们不可以选这些歌来唱，真的不是崇拜里面。比如说你户外团契啊，什么单人团契啊，拿吉他唱那首简单的歌那也没问题，我们不会那么严格。但是在不是崇拜里面，我们不容许的。好，这种方法呢，然后最后有大家给一个解释叫要事务什么报告，你是我们组织程序里面。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关于这事务报告，大家都怎么样？你不要以为是听着就过去了。有新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我发现有些教会的老年的弟兄姐妹，他们很喜欢记本教会的事务报告的，你知道吗？那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记下来是干嘛的？会去祷告的，你知道吗？他们很敏感。哇，教会里面最近的事务，我作为特别是我不能出去跑来跑去那些老人家，他就把这些记在一个笔记本上。回家之后就马上在下面那个礼拜就为教会下一个礼拜所他上个礼拜这个礼拜所的事务报告进行祷告，非常完美，非常严密，你的个人祷告的丰富就出来了，这就是基约里的。好，我们看，哎，注意，这里面有我们有程序是非常清楚的，宣布聚会结束才必请第一次来教会参加聚会的人自我介绍，所以在正式的聚会筹码里面，我们不存在介绍人来给大家认识的，没有的，这不是在聚会程序里的。大家明白这点？这已经是聚会结束了，我们欢迎第一次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陌生的朋友，这还是彼此相爱的，或者去不是那些不信主的人。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可以什么呢？我们不把它放在一个正式的就崇拜程序里面，但是我们确实可以这样做，因为毕竟他不信，需要一点点温暖，需要一点点热情关心，那没有问题。但是只是在聚会中间啊，最后彼此的交通难道，这是什么概念？就鼓励一些姐妹呢，如果你可以的话，你就留下来，一个人在聚会完之后，你跟姐妹没有交通。你这个寒暄也好啊，你伤心也好啊，你鼓励也好啊，你责备也好啊，那个你就发挥吧，还有我多多的发挥，你就在这个下，你可以找牧者，你可以找同工，找你的搭档，找你的知己，找你的组里面的任何的祷告伙伴，你找你或者你最近觉得那个地方里面甚至比如这个地方跟我谈话，哎，当然，哎，我在这方面的经验不够。他也是需要我不敏感，我另外什么呢？哎，对不起，等，我们要有另外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我知道他在这方面特别有目的点的经历，他怎么办？ 但是其他国家你不见过他认识一下。哎，你知道吗？这个教授呢很有名，你知道吗？我就把他带到另外一个，我说站，对不起，这个呢，他在这方面有需要，我真的不太懂，我怕我给他的意见不太好，但是我知道你在那方有经验，来，请你跟他认识，这样哎，他可以跟他聊。虽然这里面就知道，哎，这个你知道你们教会，我们教会里面有谁在这方面有经验的，或者有属灵经历的，或者有圣经那方面特别强的，对不对？你就可以把这个嫁给他。特别是比如说你是单身的，你单身的，你遇到一些弟兄妹在婚姻上的问题的时候，你肯定很难帮助他的解决。怎么办呢？你最好就是说，哎，来，正好我再去，我给我的介绍，我们教会那个弟兄给你，或者那个姐妹，她是在婚姻方面比较有经验，你可以跟他谈一谈。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彼此的交通和谈道呢，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发现呢，当然我们同事，我们发现到，要因为这个，他总确实很容易留下来，会留下来，他会交流。但有的呢，当然因为客观原因，不能说你必须要留下来，因为没有必须嘛，就是你有客观的需要啊，特别是家人不信主啊，他真的你回家做饭，那没办法，对吧？那我们也能够理解，所以呢，那就要找别的时间。但是我发现什么呢？我真的发现一个规律，就那些在教会匆匆忙忙来、匆匆忙忙走的人，往往会抱怨教会没有爱心，或者觉得教会关怀不够。那我觉得，如果你真正留下来，我不过你希望有机会你参加好好的团队，把技巧组织给他明白，其实是有的。不过有，但是我们总是不够的，那就需要你来热烈的表现出你的恩赐。所以大家就彼此的支持，就不要产生抱怨和消极的判断。如果你觉得这个教会不够关心人，你就来关心吧，你会带动人来关心，好吗？你就叫祷告不够，就带动大家祷告嘛，你就可以起来，那别人就会受到你的影响。如果你一抱怨，我也觉得这样，哎，我也觉得这样，那就麻烦。我们说消极悲观的情绪传染的相当快，懂了吗？只要你说，哎，我觉得这个教会没有爱心，哎，我也这样觉得，哎呀，你这样，我也觉得麻烦，这个马上蔓延出去的病毒一样的感染，特别快。大家听到，哎呀，我们要多参与教会的服事，我们要多一点参与教会的这个祷告。哎呀，这个我不行，我太难了，我没空，我时间太短了，我没有精力，我还有学习的，我还有工作，我还赚钱呢。你们很快就找理由来拒绝，这个好像别人不注意。所以我回答大家看，今天我给大家看，在我们这个对教会的聚会里面，叫平平常常，但是当中你要明白，再搞稍微的有几点，要还是强调什么呢？我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其实我告诉大家，其实一个真正的主日崇拜，10点钟开始，10点钟准时开始的话，我总是鼓励弟兄姐妹，至少应该提前15分钟到。其实10点钟开始正式的敬拜，如果你能在9:45之前能够到达会场，而且到会场不是寒暄，不是讲话，什么是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尽可能往前往里坐。如果真正懂得安静的人啊，你要把这个机会做出来什么呢？完全往里做，做到什么什么呢？就开始安静的磨刀，为今天的聚会磨刀，知道吗？为那些正在路上的弟兄姐妹祷告，你可以有很多代祷。然后呢，大概我相信10点钟正式崇拜，其实有15分钟的安静的时间，基本上是可以安静的，知道吗？安静。但是呢，我发现呢，如果你是哪怕你没知道，你59分钟一早坐在那里，结果呢，还没坐下来，红茶在冒汗，那边是给我管的，夏天很热，啊，又站起来再看，这边就开始，哇，好热啊，心里扑通扑通的，这很难安静，而且你有时候影响到别人，这个不干净啊。所以我鼓励这位姐妹呢，其实我们以前是要求从工本的，我们以前要求从工本是什么呢？在主日崇拜中应该在提前15分钟到，特别是主体还见不到人，怎么都该提前15分钟到。否则你真的是很难过得过去的。那现在我又要求大家什么呢？其实我，因为我们教会这个姐妹呢，我希望现在我们教会这个姐妹呢，我们是走的圣灵比较窄的，我希望是以一代师的，就是用圣灵和以色列敬畏敬畏神，谁敢一个以色列可以追赶什么？七日，明白吗？可以训练以色列兵啊，说那敬畏神的精兵啊，一人可以追赶千人，以一当千，或者以一当百。我是希望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慢慢的在这里忍耐着，我们能够忍耐着，在这种基要的、这种保守的这个真理的训练里面。没错，我们有那么多人，我们不会那么憨憨会拉人来聚会，我们是 们犹太人，我们的圈里啊，离他们表有那个不能认同我们的真理，我们是很窄的。但我们希望在这教会待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的弟兄姐妹，我真的相信你们将来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以一当千的去，这样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在那里不但坚持你的信念，而且你的信念在那里会发光，你就能够影响你周围的人，你产生影响力的人，明白吗？不是做一个知识能够去赚钱，能够作为自己信念生活的去管理，你就成为一个明光照耀。你就点灯不是放在床底下，也不放在斗底下，也不是放在地窖里，放在灯台上照亮一家的人。所以我是相信什么呢？这就取决于你的属灵的根基，你的属灵的功夫怎么样，你的生命够不够成熟，你在任何地方你才会成为一个影响你身边的人，而不是你被你身边人影响的人，你懂了吗？一个这个是这样的，就是要么你影响身边的人，要么你被他们什么影响，你懂了吗？所以我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你是成为一个影响人的人呢，还是成为一个被人影响的人呢？我简单不是说，哎呀，我们就在那里了，是吧？坚持自己的个性啊，哎，跟人还有就是标新立异啊，这错了。我讲的影响是美好的属灵的影响，美好的属灵的影响。你能够成为这个影响，我认为你是成功。所以我希望呢，我们这样讲的，其实以前都是给同工们的训练，那慢慢的，我们教会的背景。听到什么呢？给普通的信徒的训练都应该达到这个程度，对吧？将来呢，甚至到一个预备之后，我们随便的在一个临时应急里面安排一个地方来处理就可以用了，懂了吗？再过一段时间，安排一个地方说，哎，这个礼拜讲到了，我们哎，就开始，你可以在那边讲，你就不知不觉的就能够被日积月累的，明白吗？别人可以说用什么？用三年多的一个神学，你可以用五年，可以用八年。慢慢潜移默化，而且你这个读比那个神学读还要来得好。为什么好呢？因为你是边生活边应用边操练的，那个比纯粹的知识的学习来得更有恩典，是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呢，我们就传达给大家。那么今天呢，我希望什么呢？给大家一点的应用是什么应用呢？这样的，因为我明天早上去山东，我们去山东，我会去八天回来，前三天是训练，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开饭典礼，就是一个教会的奉献，他改新的会堂奉献典礼，然后呢有分享，有两三天我给他们一些培训会，那么呢紧接着我会去一家 ACE 的学校跟那些老师的培训两天，就是 ACE 的那个基督化教育的老师的培训，所以呢，然后我还会跟一两个非信徒的传福音，就是我大学同学，那在当地在政府部门做相当高位的，现在一个山东省政府就是省级干部的里面的一个同学也可能会跟他传传福音，以前是我们学校的班长团委书记，现在山东省民委的干部，省级干部，那我也希望有机会能够跟他见见面，好比老同学二十多年没见面，希望有那个机会。所以呢，那这个不是我你可以带走这件事情，同时呢这是一个祈祷。好，第二个我说到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你有文字恩赐的弟兄姐妹，但文字功底比较好的，当然首先这是才能，可当然还包括你的生命比较好的，你呢等会来找我谈一谈，或者是等我回来之后呢，我先逐步有印象为你祷告，然后等我回来之后，三个回来之后，我就马上要成立一个天赐教会文字属灵施工头，文字属灵施工头就会开始。我上个礼拜已经讲过了，我就开始准备来建立天主教会文字这个头，可能随时需要你们做一点文字的编撰工作，包括整个教会的发展史，包括你的神学上的一些编撰，包括教会网站的设计和进行推出，更先进比较有系统的，以及对教会里面一些弟兄姐妹的个人生命的一些见证的这种编撰。这种进行筛选，进行不断的还这个基督教网站，把我们的教会网站就不放定期更新，还有不同栏目、不同类型的见证，把它归类，然后呢，包括了将来对本教会的一些神学系统的这种编撰，我们就感觉，甚至将来要定期推出天赐期刊，这样不断的要在文字上还要成为一些，所以呢，请那些本教会的。 一定是国家不讲，不是国家不讲，暂时我们不会，你不用来参加。当然你可以慢慢的来，因为我们已经委任的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要大概也就三到五人的一个小组，建立一个三到五人的一个文字事务小组。所以呢，请弟兄姐妹祷告，然后呢，你开始看看有没有人给你呼召，有点感动，然后我们就开始慢慢慢慢的来圈住它，就形成一个长期的稳定的一个教会文字属灵事务小组。这是我们今天有两个大家可以借着聚会来，我们彼此交接，彼此代祷，彼此的这种还有什么？就是那种教导，也还有什么？还有彼此的敬拜。我们大家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其实你真的知道，一方面我们是软弱的，虽然你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仍然是软弱的，所以主你就知道我们软弱，所以你就每一次用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大能吸引我们弟兄姐妹常常的聚集，让我们能够有地方教会的感觉，透过一个地方教会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能够彼此来口唱心和的敬拜神，来赞美主，能够心为恩感，能够彼此来谈论神的作为，能够来去利用你的自己的话语来在真正的主的道上被造就，在彼此的关系里面来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从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讨主的喜悦，更加的懂得去遵从神的名，去敬拜神你自己的荣耀，从而让我们这帮弟兄妹能够相互与共的在一起来成为一个支柱。多么感谢你，说感谢你的保佑我们，对我们这个小小的天主教会的这个免费，让我们透过主你自己的这带领，让我们更加规范的按照你圣经的原则来学习敬拜。无论是我们的主日崇拜，还是我们的小组的不同的查经小组，我们到底有没有偏离你自己的带领，有没有失去属灵聚会的本来的意义，这需要我们常常的去反省，去回顾，去警察，然后就让我们弟兄姐妹再一次的被激励起来，说让我们按照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来彼此配搭，做成百万恩赐的好管家。说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那个聚会里面来彼此建造信心，让我们能够透过聚会来彼此的造就，来不断的来敬拜神。专业让我们透过我们的聚会，你与我们特别的同在，从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的团体。多感谢你，所以求主来也让我们能够遵循圣经的原则，来一切以敬拜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荣耀为我们的中心，以上帝的宝座为我们所仰望的一个焦点，从而让我们能够来俯伏敬拜我们的神，从而让我们也能够彼此的造就，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从而让我们能够按秩序来不断的一步一步的来进入你的敬拜，让我们也能够来彼此的交通，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祷告，彼此的守望。主啊，你通过我们这种平平常常的聚会，却能够让我们生命得到造就。主啊，我们真的知道，在建立一个，特别是在我们这种比较保守的、比较狭窄的这个圣经坚持真理的这个道路上，我们需要加倍的忍耐，需要不断的来，需要你加强我们信心，好让我们更加能够走在你的旨意当中，还不偏离主的。我谢谢你，特别在这个也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面，继续的让我们在教会的这个敬拜、祷告、交通、见证以及传福音方面，让我们继续的来学习更深的功课，好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心。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的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在教会的聚会，在包括我们的小组里面，都更加来调整我们的目光，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更加有规矩，更加有程序的来敬拜，来表达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你的工作，彰显主你的荣耀，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彼此造就的团体。谢谢主，也呼召自己的弟兄姐妹，一方面要成为一个日行祷告的人。另外方面呢，也让弟兄姐妹能够日行参与教会的其他事务，特别是我们将要建立一个天主教会文字属灵 我们国营事工，求你来帮我们来组建这小小的团队，你来呼召，你来预备，然后你来亲自的给他们美好的带领，然后就让他们形成一个统一的文字事务团队，来加强联络，加强这样的一个身份，从而能够补足我们的一个缺陷。谢谢，把荣耀归给你，再次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把一切的权柄、尊贵和能力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也归给在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谢谢主，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